耶路撒冷同圣殿分唔开。刚才诗班嘅诗歌里面最后一句，又因我主圣所之故，为你不断祈求。弟兄姊妹，今日圣殿喺边度啊？圣殿就系基督嘅身体，就系我哋。我哋系活石灵宫。喺呢个群体里面，我哋会为耶路撒冷祈祷，亦都为一切属于神嘅人去祷告。今天我们看《以斯拉记》一章的地方，仿佛好像一个电影的 trailer。 什么是 trailer？ 一些片头将电影很重要的情节浓缩了在几幅画面里面，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任务发生的事情，又或者好像一套剧集的片头。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看过一些的历史剧啊，譬如《三国志》咁啦，内地拍嘅，通常一开始个片头就话乜嘢啊？东汉末年，黄巾作乱，群雄四起，跟住就次次集集都系重复呢样嘢嘅，交代咗嗰个嘅时间、地点、人物、任务，预备我哋进入故事后边嘅铺排同埋次序。所以点解我哋睇嘅时候，我哋要从一个比较阔啲嘅层面去睇今日嘅经文。我们先将时间交给神，我们祈祷，求圣灵引导。天父啊，我们将我们的心交给你，求圣灵在当中让我们去明白你的话语。无论这段说话、这段经文我们熟不熟都好，让我们在当中得到你的提醒。祈祷奉主名求，阿门。刚才读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在这段经文最关键的字是哪两个字啊？激动，激动，在第一节来的。请大家帮我读一次第一章一节，预备起。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他藉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灵，使他通令全国，传达文告说。激动这个字除了在一章一节之外，在一章五节又有的。两次的重复表示这个字很重要，很有分量，我们不可以 miss 的，一定要留意当中有些什么东西我们要理解。那什么是激动呢？是不是被人激怒了这样呢？不是。申命记32章11节用过同一个字的。那里有一幅图画，经文这样写，又像老鹰搅动巢窝，搅动就是个激动的字了。飞翔在雏鹰之上，扇展翅膀，接取雏鹰，背在自己的两翼之上。一幅个图画描写，有一只嘅老鹰，可能系妈妈啦，佢好用力咧，用个爪咧系爪住嗰个雀巢，翱佢，不断翱佢，搅动佢，令个鸟巢不断系咁震，做乜嘢？令到入边嘅小鹰点啊？好惊，想佢做咩咧？想佢跌出嚟学习飞翔啊！咁唔识飞点算啊？唔怕。后来老鹰两次扇展接住佢喺佢背脊，搅动即系激动同一个字。你会见到咧，其实咧呢个激动嘅字咧系带有喐动，好剧烈，会引嚟好大反应嘅一个嘅字嚟嘅。小鹰要被逼跳出个安乐窝，飞几下，以致佢可以学习飞行。又譬如圣经好多处嘅地方用呢个字，都系形容咧有军队。有君王，有强国被激动，然之后起兵攻击邻国，攻打目标，夺取城池，完成神要佢做嘅一啲审判嘅任务。所以今日经文提到上帝激动，唔系好平静嘅，系喐嘅，好剧烈嘅，系会引嚟好大嘅反应嘅，可能系一啲改变同埋变革。经文一章一节介绍咗一位君王古列，历史统称为古列大帝 Cyrus the Great。 这个波斯人很厉害，在他在位年间，他将近东以至整个的中亚的地方全部文明的国家都吞并了。在他统治的时期，波斯帝国是由东边的印度河开始去到印度，然后去到西边土耳其爱琴海那边，差点入了欧洲的了，然后北边就去到俄罗斯的底部，南边去到埃及，好大嘅版图。 所以呢位古列大帝好犀利噶，佢自称佢嘅称呼咧，即系好长噶。波斯的至高王、安善王、马代王、巴比伦王、苏美及阿甲王，以至世界四方之王，好长啊！咩国都俾佢立晒啦，好架势。神点解要激动呢一个四方之王呢？1:2-4有个圣旨，我哋睇到个内容讲乜嘢啊？话佢话古列就咁样落个圣旨，话耶和华天上嘅神将地上万国俾我，又派我去为佢翻去咧。呢、这个犹大嘅耶路撒冷嗰度起个殿宇，即系圣殿。总唔知咧，属于佢嘅人都翻去啦，其他人都要帮手。嗱，但系个圣旨就咁样讲啦。就咁睇咧，我哋见到佢话将即系上帝将万国赐俾佢啊，又提到以色列嘅神啊，又讲到耶路撒冷好熟啊。会唔会佢真系信神嘅咧吓？唔系噶，以赛亚书45:1一早预告咗啊。古列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但是神说虽然他不认识我，我都会用他。既然不认识耶和华，为什么他会这样写那个圣旨的呢？又或是写这个以斯拉记的作者作下去的？考古帮助我们。现在现存在大英博物馆里面有一件很珍贵的文物，叫做古列滚筒。是什么来的呢？是一块石头，它的形状好像一个榄核咁样嘅，好似或者似嗰啲咧酒楼嗰啲即系抽奖嗰啲箱啊，一个圆圆嘅桶啊，石头嚟嘅，一个榄核形嘅，上面刻住一啲嘅楔形文字，但系咧系刻咗系相反嘅楔形文字，你谂到做咩啊？点解啲文字要相反啊？印嘢咯，将里边一啲文字印成一啲可以分发嘅传递嘅一啲信函。当然当时未有纸，他们是用泥板，这个石头在上面碌过，那个泥板的字就印在这里了。这个滚筒上面写些什么呢？考古学家拆解到了，他提到当中古列被一位神明叫马督拣选，他说我古列被马督神明拣选统治天下，为要推翻末代巴比伦王拿波尼道的暴政。按照巴比伦神马督的命令，我现在将两河流域的神像安置在他们原本的地方，亦都将当中的人民让他们回去原本居住的地方，令他们可以欢喜可以快乐。我古列亦都会尽量重修重建这些的圣殿庙宇。什么意思呢？就是古列对于巴比伦两河流域那些庙或者信奉那些宗教的人去宣布，你们可以拿回你的神像回去你的庙里了，你们还可以回到原本住的地方。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一个宗教的德政，去安抚天下的民心。当你将古列滚筒的文字和圣经这里以斯拉记1:2-4的文字一比，你会发觉其实他都是做差不多的事，都是让一些宗教去各归各位，让一些人民可以回去原本住的地方，并且重建他们的庙宇圣殿。即是怎样？即是这个古列用一个很高超的政治手段去安抚刚刚得到的天下的民心，同时他极力塑造一个开明的形象。我跟以前那个拿波尼道不同的，巴比伦人就抢晒你哋啲神明，将你哋啲人才抢晒去佢自己的地方，又攞晒你哋啲金银财宝。而家唔系，我调翻转，送翻你哋翻去原本嘅地方。事实证明，古列呢一个宗教怀柔嘅政策非常成功。波斯帝国220年嘅历史里边，唔系太多嘅叛乱发生，犹太人更加冇喺当中咧太多嘅声音去吵。不过你仍然会问，既然圣经写到明话古列咁样讲，咁佢系咪真系受到天上嘅神耶和华委派呢？嗱，我哋睇圣经咧，真系有时候要动下脑筋啊，唔可以单从字面理解。古列或者呢度讲佢咁样真系讲个咁样翻咁嘅说话系乜嘢意思？而家我哋睇到咧，嘅政治人物咧嘅事情你就明噶啦。台湾嘅马英九总统，2008年总统选举嘅时候咧，曾经有人帮佢传咗一份嘅文章出嚟，话佢咧。马英九已经接受台北灵粮堂周牧师的洗礼，是上帝拣选的仆人来的。做什么？助选。是吧？马英九的姐姐甚至利用弥撒的时间到天主教堂去拉票。问下马英九，他又模棱两可。他 他又不否认、啊、又不认这样。其实他对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的。他去到教堂就祈祷，入到佛堂就上香，去到道观就鞠躬。政治手段怀柔，希望让每个人都喜欢他，安抚天下。古列他的动作是政治的，一个政治的动机。但以斯拉的作者是不是在说这件事呢？他说即使古列有这个政治的动机，圣经的经文让我们看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看在这个背后神怎样出手。一章一节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在历史里面真的发生这件事。第一句说话就说了，波斯王古列元年。圣经用古列大帝当成一个年号，当成一个时间的记号。第二，这件事谁是主角呢？是不是古列呢？不是，上帝才是主角。原来希伯来文的原文可以这样直译的，波斯王古列元年，为要完成耶和华的话，就是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耶和华就使那波斯王古列的灵被激动。两次重复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神一早计划了，现在他要完成他，所以他激动古列，引发一连串的反应和事件。当这个古列大帝以为自己运筹帷幄，但是从头到尾他都不是主角，大帝头上有上帝，上帝先是主角。经文要我们入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时候，先校正我们的视野，看清楚这一段的历史。我们要懂得看神的子民要懂得看历史，在历史里面神做着什么，他主动做什么，这个是属于神的人应该有的世界观。大帝是犀利，不过头上有上帝，就算他不识耶和华，神都说我可以用他去成就自己的计划。神告诉他，他掌管，他是坐着为王的。大帝头上有什么话？上帝。释经学者指出，里面提到耶利米的名字，说他讲了些东西，这里就在耶利米书的51章找到，当中提到耶利米讲过的预言，他宣告神是会激动马代波斯的君王去攻打巴比伦，为他报仇。报什么仇啊？就是拆毁耶路撒冷圣殿的仇。后来经文也提到会重建圣殿，会让被掳的子民回到耶路撒冷。神一早计划了，而且是50多年前已经讲了。现在我们其实都不知道谁是古列，是吧？但是我们仍然认得大帝头上那位上帝，我们仍然追随着他。在悠长的历史里面，一个器皿不能够取代他的主人。我们其实都是用同样的历史观去看我们身边的历史的。说回我们自己宣道会，宣道会堂会有百几个，是香港的宗派里面第二多堂会的宗派。梁嘉良院长这样分析，他说、哎、要归功给宣道会1970年之后呢大力推动布道直堂的缘故。当时很多教会无论大中小都努力去直堂，北宣当然有直堂，而北宣是在宣道会里面直堂最多的堂会，先后开拓了24间的分堂，有些分堂甚至有自己的分堂。上个礼拜你听马牧师讲宣基堂，他们都开分堂了。而家回望历史，神的手做紧啲咩咧？除了有北宣或者教会弟兄姊妹去做嘢之外，在1970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可能你说、哎、我是80后、90后，我都未出世。1970年仍然是港英政府统治的时代，哈？边一个总督啊？麦理浩。嗱，呢啲系80后嚟嘅。麦理浩，你不识佢，你都行过佢条路啦，系咪啊？麦理浩劲啊！历史学家研究，当时香港经历了6、7年的暴动，港英政府发现不得啊，佢哋好惊啊，被激动啊，要调整嘅政策，要改革，改变治理香港的方针，于是派了麦理浩嚟。 麥理浩嚟到香港之後咧，佢一連串提出唔同嘅便民嘅措施，改革香港嘅政府，亦都努力改善香港人生活嘅狀況，令到香港喺當時開始成為亞洲四小龍。到今日，我哋仍然受惠於佢嘅德政噶。廉政公署，當時麥理浩時代，九年免費教育，仲有好多其他政策。而家睇嚟，其實呢啲政策神喺背後都用啊，用嚟傳福音啊。對比一下我哋自己北宣直堂嘅歷史啊。當時麥理浩提出十年建屋計劃，即係70年開始，佢要為150万人提供公屋。當時北宣就開始去公屋直堂啦，喺黃竹坑村，不過而家拆咗啦。喺麗瑤村，我哋有直堂。麥理浩又提出香港人口會膨脹嘅，所以要開發新市鎮，發展沙田、大埔、粉嶺、上水、屯門等衛星城市。並且喺佢嗰個時代開始研究馬鞍山，研究將軍澳新市鎮嘅規劃。到今天呢啲嘢落實曬啦。所以早期北宣有喺元朗有兩間嘅分堂，亦都後來喺將軍澳有兩間嘅分堂。麥理浩年代亦都興建咗地下鐵路。早期我哋去咗美孚，後來喺康怡、樂富、柴灣、東涌、油塘，當然有將軍澳啦。而家我哋去咗邊度啊？最新嘅直堂。啊、哦！發預言啊！呢、這個黃竹坑，我哋翻去黃竹坑。黃竹坑村嗰個教會搬咗去石排灣啦。我哋翻去黃竹坑，因為地鐵發展。弟兄姊妹，我哋要帶一個歷史觀，係神真係喺萬事裏邊作事嘅。我哋唱我哋嘅始禮曲，我哋都係咁樣講噶。萬事他皆能成，但你信唔信呢？我哋要用歷史嘅眼光睇，用神嘅眼光睇。佢喺度掌管，大帝头上有乜嘢话？上帝。今日我哋身处喺香港呢个时代，唔容易噶，系一个好艰难嘅政治嘅环境。原以呢段经文嘅第一节已经成为我哋一个提醒啦。无论个政权系点样，我哋都唔好忘记，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佢先至系真正世界之王。第二点同大家分享就是，面对这个世界之王，面对上帝，我们怎样去回应呢？那波斯这个古列大帝这么犀利了，相反在他手下被掳了在巴比伦，亡了国50年的犹太人来讲，大帝跟这些小民比，跟这些亡国奴比，真是蚊比和牛比。50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我们经常都说50年不变嘛，是不是？你想想你当初听的时候到现在你的年纪增加了多少呢？到50年完成的时候你会在哪里呢？当时被掳的人其实都过了2、3代，50年里面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好像没什么可以做。好像今天我们都为香港的情况忧心，我们有时候会想，神啊，你有这么多计划，是不是不是现在做呢？但是第五节那里说，神就去激动当时的犹太人。请大家帮我读出第五节，预备起。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和所有被神激动了心灵的人，都起来要上去重建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古列的圣旨开了绿灯了，说有政策，不过要人响应才行。结果有三个支派的人来响应。哪三个啊？犹大、便雅悯、利未。为什么只有他们三个支派的？因为被掳到巴比伦主要是南国犹大的人，南国就是只有这三个支派的了。第一节刚才讲过个主角是上帝，来到第五节个主角换了这一班被上帝激动的人。他们被神去激动，好像那个小 BB 婴那样，在个巢里被搞动，傲要回应。结果他们都起来上去耶路撒冷，他回应了， 离开他住紧嘅巴比伦嘅地方，翻去耶路撒冷，有搅动，有回应，好美丽嘅图画。翻去咪好咯，等咗咁多年啦，终于可以回归啦，可以翻到家乡啦，好啊。但系实情并唔系咁样样，分隔多年回归一啲都唔易。你同我好明噶，系咪？回归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即系点啊？我哋可以想象，当呢班秘掳嘅人，佢哋住嘅地方喺边度啊？系昔日帝国嘅中心，就算喺波斯嘅年代，巴比伦里边嘅城亦都系好繁华嘅。喺秘掳人嘅里边，你记唔记得佢哋有啲人嘅情况系点样啊？都唔系好穷嘅，可以喺皇室做嘢嘅，边个啊？但以理啦，仲有但以理三个朋友啦，佢哋都喺皇室里边工作嘅，咁即系唔会一穷二白啦，系咪？在巴比伦的时代，巴比伦将列国的珍宝、人才、神像通通纳晒去他们的城市里面，加上现在波斯帝国是世界顶尖大国，最先进的军事科技，最富裕的地方，你住在这里，就算你是二等公民、三等公民，不会很差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以为秘掳的人一定是衣服烂晒、日日披麻蒙灰、不是的，他们都有过正常的生活。就好像当年内地变色的时候，有些在上海沿岸一些纺织业、制衣业的人，他们走难了，他们不止走难，他们带着机器和一些技术人员来到香港嘛，他们来到香港再开翻厂，生活不算太差，还有工人、有车养翻狗。第二章其实家谱给到我们一些线索的，这些人为什么真的不是太穷呢？二章六十四节，二章六十四节，六十五节，嗱，揭到你帮我读啊。全体哇，薄皮喎、7337人、哦、不止，还有200人唱歌给他们听，歌手、啊、带着歌声。什么秘掳得来还有仆女、奴仆婢女服侍的？是啊，我们移民都带着个、啊、佣工移民啦，是吧？有的。假设他们每家有两名的仆婢，这里至少有3600户的人，不算过得太差啦，生活过得挺富庶啦。下面六十六、六十七节，他们有马、有驴、有骆驼、有驴可以骑，成8100只的牲畜帮他们运人运货，换着现在即是有车啦，啊，没有私家车，有架货 van 都挺好啊，运下货，没有都有架电单车，是吧？他们生活都可以，穷不晒，所以回去就好，等了这么多年可以回家乡，这个是一厢情愿来的。他们在那里50年了，生了第二代了，甚至第三代了，连根拔起回耶路撒冷一点都不简单。耶路撒冷的情况是怎样？圣经说耶路撒冷是会荒凉70年。考古都发现当时耶路撒冷在那个时代，秘掳的时代里面居住的人可以非常之少，而且呢真的很多地方都是颓垣败瓦来的。你可以想象，好像现在我们看新闻，看到中东的地方，那些楼是怎样的？一是这里就炸烂了，一是就那里全部都是子弹窿，是吧？里面有没有人住？有，他们在里面住，颓垣败瓦都有人住，不过生活一点都不好。从一个第一世界那里做普通人，回去第三世界的乡下，是很大分别的。这样讲可能你会明白的，如果今天神要你去卖了手头的物业搬去阿鲁阿图住，虽然现在水浸，你在香港一个普通的市民，你去到做最有钱人又如何？这班人为什么去？他被神激动，他觉得要回应，他就起身回应就去了。经文很简单地说， 经文更加告诉我们，神不单止是激动大帝，还激动这一班被掳的犹太人。有多少人的心被激动？刚才你读过的42360，42360人，加上他们的仆婢那7000多人，有成50000多人那么多。经文是特登写在这里的，第二章给你看，一张很长的回归的名单，记录了不同的人和回归的人数。哇，好闷啊，即是灵修读到这里就惨了，是吧？但如果我们整卷书这样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名单非常重要。就好像每年我们看新闻911的时候，美国他们有个仪式的，在世贸大楼那里读名单，读在这个世贸大楼里面丧生的人，那些消防员的名单，一个都不被忘记。圣经同样都是这50000人的回归名单，圣经记低，不单止记一次，还记两次那么多。在哪里？在后来的这个尼希米记7章，又再重复一次同样的名单。旧约的经文重复就代表重要，强调要我们留心看下这50000多人。看什么？就是神看这50000多人是非常之宝贵和重要。在经文我们翻回1章第8节和11节，提到一位叫切巴撒的领袖，他的名字只是出现在这个第1章和第5章，之后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完全没有交代，没有记载。蛤？怎会啊？他是当时的犹太人的领袖，简直就是带他们离开巴比伦，简直好像摩西二世那样，是吧？出埃及。这么重要的领袖，为什么之后没有影呢？因为经文给我们看到，神更加重视的是那50000多人。这一班回归，这一班被神激动就起身就去的人，他们回应上帝给他的呼召，亦都真正参与了、见证了、经历了神在历史里面施行的奇迹大事。神不是重视那些杰出的君王，不是重视那些杰出的领袖，而是重视那些一个一个愿意回应、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凡人所组成的群体。神用他们成就大事。再讲直堂，过去不少的直堂教会都会派出传道人、一些执事去帮手带领，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只是得传道人和一些领袖去的分堂，他们的成长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帮他们做事，没有人一起去侍奉，没有一起参与。3月头是东涌堂自立的典礼，在自立典礼完了之后，见到几位弟兄姊妹很熟口面，明明回去北宣，为什么你又来参加这个自立典礼呢？他说是啊，跟他们一起高兴。为什么你会来的呢？他说 有个姊妹就说，因为我之前呢在开始的时候来过帮手几年。哇，你都挺勇敢的，其实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又不知道做什么，总不知道就来了。他们知道在10多年之后他所做的事被神使用，在那一刻我为他们感恩，甚至多过呢为在当中参与的教牧去感恩。因为神就是用他们觉得自己微不足道的人，一个好像很平凡的人，但是神却重视他所摆上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要看一个群体的。我们今天不是只看某几个突出的人，看几个牧师传道、执事领袖，不是的，不是只有他们教会就可以了，不可以的。神用的是一大班人。以斯拉记提醒，神重视的是那50000多人，那些默默耕耘、默默服侍、回应呼召、努力侍奉的人，出不到名的，甚至在那些名单里面他只是数字之一，但是神知道，神纪念。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呢？第3点，我们还要看神自己有什么计划和他的时间。刚才讲过50000多人呢，很多啊，又真是挺多的。我们教会合埋聚会都是6000-7000人，6000-7000人分成10多堂， 你想想，如果五万人多少呢？那我们要从书卷的背景入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实际上是一本书来的。一本书来的。作者是想用以斯拉和尼希米他们的回忆录，即是好像现在的伟人呢，即是记下之前他所经历过的那些国家大事，一些回忆录，用他们亲眼所见的一些记录，他所参与过的历史大事整理好了，加上一些历史文件，譬如那些圣旨，譬如之后一些信件，一些数东西的数目，譬如那些几多碟啊，几多碗啊，那些是吧，一些的名单来到呢组成这一本书。讲什么？就是讲原来以斯拉尼希米讲的故事是横跨一百年那么久的。整卷书是讲了一百年的历史来的。一百年有多久啊？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就带领革命军推翻满清的腐败统治。都是离我们很远。2014年，去年7月28日，没什么特别，但原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一百年那么久，现在我们都在害怕会不会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百年不知道多少代人，四五代。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讲这一百年，神用一百年去完成他的计划，将以色列人从流亡、被掳、从颓垣败瓦之中带回去，带回去耶路撒冷，带回去圣殿里面，重建他们的圣殿的群体，敬拜的生活，重建这一班人的生命。这个事用了一百年。所以圣经学者指出，其实第一、第二章是一个 trailer 来的，而已，序言来的，而已，浓缩下讲下给你听发生着什么事。古列只是一个起点，一个触发点，之后可以摆埋的了。整本书讲什么呢？在一百年里面，这些被掳回归的人断断续续地回去，那五万人不是一次过回去的，在这么多年间起码有三大批咁样，同埋当中零碎嘅陆陆续续上去回应神嘅激动，翻到去耶路撒冷。除开一百年，每年得五百人嘅咋，好少啊！你知唔知而家每年嚟香港内地嘅单程证有几多个？54,750，多过呢度嗰五万人。一百年，一个好长嘅时间。神在当中激动了一些人的心，他并没有激动所有人的心，他激动了一些人的心。有没有人在当中真的没有回去的呢？你和我很熟悉的但以利就没有回去咯，他等完又等啊。圣经没有交代为什么，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或者可能好像第六节这样说，没有回去的人在财物上，在物力上供应路费，供应建殿的需要，甚至在一百年这么长的历史里面继续供应给圣殿，可能是这样。弟兄姊妹，一百年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很久，我都会过去了，会死的。我们没有耐性去见证神这么长时间的计划，那五年、十年呢？哇，都很长啊。现在我们想侍奉，我们想三个月而已，一年那些我都好诚心话翻去祈祷先咁啊，两年、五年、十年咧。但如果神系激动你，要你用两年、五年、十年为佢做大事咧，唔知做咩噶，唔知会成咗啲咩事，可能有艰难，你愿唔愿意回应咧？可能我哋香港人性格都系吓，咁一年可以做到几多啊？如果我一个人去传福音，一年最多传到两个，这样传是不是 effective 呢？是不是 有效率呢？我们会问很多这些效率的问题。但弟兄姊妹，我们要从神的角度看，在神的计划里面，祂的时间里面，祂想你参与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呢？或者我们心底里面可能好像古列大帝那样，我们很想有生之年见到我打落个大片江山，但属于神的人，这段经文告诉你，神只是想你参与在祂的计划里面，你未必见到个结果，但 但是祂会让你参与，祂会纪念你。一开始讲到 trailer 其实都是由很多不同的图画组成。我想起我之前有一张旧照片，一张旧照片可以讲很多的故事，如果是一班人的更多。这个是那时候呢怎样对我啊，那个啊跟我很 friend 的。我拿起那张旧照片是十几年前跟自己职青团契拍的照片，差不多成百人堆在一起。人太多了，那个负责拍的人就要擒得很高拍下来。现在看回找自己都找到的。还找到一些牧师，以前是在做导师，现在做了牧师了。还有一些资深的团友已经是执事了。有些人可能都不是太记得，或者失去联络很久了。但是在这张照片之后，这个团契发生很大的变化。原来这班人被神激动。被神激动，有五十几人就由北宣去了一个地方直堂。现在回望，用历史的眼光看，神的确在那里做事的。当时虽然没有地铁，一年几后那个地方有地铁，那五十几人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教会会发展成怎，但是十几年之后我们发觉那个教会已经成长到差不多八百人的教会。历史回望，让我们看到神的手在作工，大帝头上有上帝。但是现在神激动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是激动那些杰出领袖教牧传道，而是激动你的心。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问，如果神今天在我们心里面已经激动了我们很久，搞了那个巢很久了，你是都要捉住不肯跌出来，不肯学飞，是什么原因呢？你信不过神？你不想参与在祂伟大的教会里面？你不想经历祂很大的恩典，见证祂行奇事？愿意你今天看完这段经文帮助你，好像那班犹太人那样，被神激动就回应上去。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若果我们已经在心里面有你的感动、激动、搅动，但我们不肯去回应的，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下定决心不去计算，我们就踏上去回应你摆在我们面前要为你做的事情。或许我们一生让我们都学习回望的时候，看到你在我们人生不同片段行过的足迹，以致我们可以赞叹神你的确是坐着为王。祈祷奉主名求，阿门。